大卫的诗交与灵长，调用百合花。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神啊，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万军的主耶和华啊，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以紧实刻苦我心，这倒算为我的羞辱。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酒徒也以我为歌曲。但我在悦纳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出离于你，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以上河口。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极难之中，求你速速地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饥渴。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一人之中。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愿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胜似献牛，或是献有角有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愿天和地、洋海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西安，建造犹大的诚意，他的民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
哎呦，庆芳念的太好，你念这种伤心的诗，我看你自己都要念哭了是吧？
我都掉眼泪了。
感谢主啊。所以这首诗很清楚啊，里面有好多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他那个心情，他那个体会，以及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这都是被新约引用。但是啊，我们首先还是要问，这个就这大卫来讲，这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就是他在他儿子造反的时候把他赶出去了，在途中写的。
这个就是历史来说呢，就是好像只有那件事情，可是又跟这首诗就对不太上。因为这首诗里面他说他那个时候有什么事啊？
有人骂他嘛？
有人骂他，还有呢？
是不是21节吃苦胆喝醋？
那个就着他自己来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事，可是的确好多人欺负他。那为什么事情欺负他？在他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人家这样跟他作对？
19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火烧。
这个是一个限制，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记，大卫可能自己也没有说。他要为主建殿，好像有相当多的人，好像他的同工并不多。我们看不出来，我们完全看不出来。就是如果他真的为了这件事情受了辱骂，甚至很多人跟他翻脸啊，你也不要觉得惊奇，因为他确实是说了，是在什么时候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呢？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放在我们的身上是什么啊？当一个神的仆人为了教会要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会突然他变成了一个啊众矢之的，因为大家的看法都跟他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宁愿把教会变成一个同乐会啊，大家来就是开开心心就好了。可是主耶稣说这是万国祷告的殿啊，这里面不要做生意，不要搞别的东西，是耶和华同在的居所。所以主耶稣才讲嘛，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然后就一定有什么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这个我们心里面应该马上就醒过来说，哎呦，这教会的事情不容易做。你看摩西第一次上山领十诫，上去下来没啥事儿。第二次上山，哎呀，40昼夜没下来，百姓就闹乱子。可是他第二次上山，他领的是什么事情啊？其实已经不是十诫，领的是会幕，领的是有关于教会里面一切的事。保罗也是一样，他建立教会，建立到后来，人家不想听他的了，因为大家不太明白神在教会里面所要得到的那个重心是什么。大卫当初，当然在当初的时候，他就是为神预备所有的材料、所有的建筑图，那以及他所看见的神在这个圣殿里面所要满足的心意，那都是他自己一个人看见的。他到底看见了什么，我们实在是不晓得。可是他从圣诗篇里面写的这些话，那真是不得了。那就他自己的经历来讲，他如果没有这个为你的殿心里焦急通工，都跟他不一样看法的时候，那也不会写这个诗的。那还有什么话呢？什么东西是比较难解的呢？就是第六节，什么是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这什么意思啊？
如果说这个我是预表耶稣的话，寻求神的人不要因主蒙羞，我们肯定是会因着信耶稣而蒙羞，因着信耶稣而受辱，这是必然的。
因我蒙羞，因我蒙羞就是我使那个等候你的蒙羞啊，这个等候你的是难解就在这里啦。
等候神的嘛，就是我们在这等嘛，等主再来嘛。虽然我们等候的人，无论是在哪里，实际上都在世上都会蒙羞受辱嘛，这是必然的。所以说他在这里是求主让我们的，这是因为主的怜悯呐。
等候你的和我是同一个人吗？
这个我应该是预表耶稣，也是主带我们求嘛。然后等候你的是指的是这些因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是这样理解吧。
你看他前面他一开头他就已经开始说了， 他在一个很大的困难里面，他在一个很大的冤枉里面，因为没有抢夺的要向我，要向我叫他偿还嘛。恨我的人好多好多，哎呦，第五节他来了，这是我们好久没看见他的看家本领了。有什么困难呢？他会怪到自己身上，他会自己在神面前反省。他我如果有愚昧的话呢，是你所知道的；我如果有罪的话呢，是不能够向你隐瞒。但是如果真的是因为我的愚昧，我的罪，求你让其他和我一样等候你、寻求你的人呢，不要被我连累了。因为我现在真的是，就是只有臭名啦。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啊，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了。那我既然是在这个辱骂蒙羞里面呢，那首先我反省我自己有没有错。如果我有错的话呢，我还有一个祷告，求你叫其余的，就是 them 那一些其他等候你的人，不要被我连累了。就是说把你把这几节连起来看，从文法上好像是这个意思。
你看第四节说，无不恨我，无理为我为仇，没有抢夺，这个我是没有犯罪的。第五节说，如果我有罪你都知道，我想可能不能那么理解吧。因为你要是从第四节到第八节来看，我以你的缘故受辱吧，是他因为神的缘故受辱，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受辱。
对，
所以说我想在中间这两段好像蒙哥刚才的解法我觉得不是太容易。
主要就是他这句话太奇怪了。
是。
叫那等候
第四节讲的是恨我的、与我为仇的、抢夺我的都是没有理由的，不是因为我犯罪。然后在后面第七节说我是因你的辱骂受辱，所以说如果说这个我是指的是主耶稣的话，那么我们跟随他的人啊，也可能也会连带受辱骂，连带蒙羞。
那当然这样解释是绝对没问题的，只是就着他作诗那时候他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啊，对，我就是说如果说当作从两个角度了，如果说这是弥赛亚的使者的耶稣的话，我们就要这样解。如果你要是说从大卫自己的
当时的时候，那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再说，但是
再说，
因为他第四节和第七节说他蒙受这些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因为第五他说我的愚昧你都知道，所以说我的罪孽都不隐藏，
就表示他没有是吧？
对，我在里面是坦诚的，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犯罪。
好的。
如果你要说他自己因为自己犯了罪让其他的人跟着他受冤枉，这个好像牵不到一起。
不，就是说他有这个习惯，他还是反省他自己的，像他一生病。
对，如果他自己是认为自己是大卫，那是另一回事。
对，因为他虽然自己不觉得有罪，他可以仍然在神面前认罪。我不知道认什么，但是你可以这么认，就是我的愚昧你原知道，我的罪愆不能隐瞒。因为他是有这种好习惯的，假如有，但是这个假如有假如没有都可以说得通。总之呢，那些等候你的那些被你悦纳的人呢，不要像我这样蒙羞，不要像我这样受了冤枉。这个可能是他那时候在说，不管他这个到底是他认为他自己有罪还是他认为自己没罪呢，他这个祷告应该是说求你叫那等候你的那不要像我一样受到这么多的迫害。这个真的是有点难解。好了，这个我们还是拿阿贵的建议说再说。69篇比较长哦。
大卫的诗交于灵长，调用百合花。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我到了深水中，大水漫过我身。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神啊，我的愚昧你愿知道，我的罪孽不能隐瞒。万军的主耶和华，
求你叫那等候你的不要因我蒙羞。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叫那寻求你的不要因我受辱，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的，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我哭泣，你尽是刻苦我心，这道算为我的羞耻。我拿麻布当衣裳，就成了他们的笑谈。坐在城门口的谈论我，有徒也以我为歌曲。但我在雨那的时候向你耶和华祈祷，神啊，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凭你拯救的诚实应允我，求你搭救我出离淤泥，不叫我陷在其中。求你使我脱离那些恨我的人，使我出离深水。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不容深渊吞灭我，不容坑坎在我衣裳和口。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因为你的慈爱本为美好。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回转眷顾我，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极难之中，求你速速地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愿他们的宴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络，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鸡杂。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愿他们的帐篷无人居住。因为你所击打的，他们就逼迫；你所击伤的，他们细说他的愁苦。愿你在他们的罪上加罪，不容他们在你面前称义。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但我是困苦忧伤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我要以诗歌赞美神的名，以感谢称他为大，这便叫耶和华喜悦圣事献牛，或是献有脚有蹄的公牛。谦卑的人看见了就喜乐，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因为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愿天和地、海洋和其中一切的动物都赞美他，因为神要拯救西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名要在那里居住，得以为业。他仆人的后裔要承受为业，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
一共36节啊，那这一章圣经就啊比较容易的地方呢，就是新约有些话是很明显的从这里出了，他们拿苦胆当食物，对不对？他们有些拿了苦胆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给他尝了，拿苦胆。底下有一句话，所以主耶稣要说什么？我渴了，他们就拿醋给他，果然对他这样行。那还有呢？
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说，他就是引用这一段。
对对对。
门徒想起经上记得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着焦急，如同火烧。
那这个已经是他好像第二次说这句话了，是吧？我们前面那个诗篇也读过。那还有呢？还有哪一个地方？
罗马书十一章九节，大卫也说：“愿他们的宴席变为网络，变为鸡开进来。”
我都念鸡箭。
变为绊脚石。
对，那整整引用了两节。还有呢，刚才你念的那个后面也是在罗马书引用的。还有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这个是讲到我们与主一同受苦的事情。约翰福音还引用了一句话，知道不知道？约翰福音十五章就是枝子葡萄树那一章啊。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啊。然后讲的，就恨我的也恨我的，这要应验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恨我。这是主耶稣自己引的，那就是引大卫的诗篇这一篇的。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至少两个地方是很重要的，在新约里面。你不要跟我讲你又在开车，引用了这么多我们就知道，哦，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诗，对不对？那碰到这样的情况，你就要稍微仔细的去读它一下。当然这一篇呢，它整个的主题呢，有一大部分呢是我们啊很宝贵的，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心情，对不对？那怎么形容呢？二十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啊，那个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心情。然后他在十字架上你可以说他心里在想什么，他怎么祷告，都在这里写给我们。那刚才讲还有两个地方，一个就是荒场这个字，对不对？愿他们的住处成为荒场，这个也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你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词呢，你可能不注意，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去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很多新约的字啊，我们看得太熟了就不想了。晓不晓得生命册这三个字是从哪里开始加的？就是大卫真是个先知啊，生命册这三个字是大卫开始加的。在这篇诗里以前没有叫做生命册的东西啊。大卫在诗篇69篇28节讲了，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不得记录在义人之中。然后到了以赛亚书就讲，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留名的必称为圣。启示录里面当然就讲了好多的生命册啊，保罗也讲生命册，所以这都是他挺特别的地方。那当然这也是一篇很完整的弥赛亚诗，我们讲过好多次了啊，一看到锡安这个词呢就知道这是指着我们而言的，所谓神要拯救锡安，建造犹大的城邑，他的民都要在他那里居住，讲到我们得救的人，对不对？可是就是大卫当时来讲，他是指着都是从建殿的事情来讲的。所以这是这一篇啊比较重要的东西。那这里面还有一些啊，他这里面很多的祷告，求啊求啊求啊，愿啊愿啊愿啊，对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十字架是基督为我们承受了什么东西啊，责罚，还有呢还有咒诅，因为神借着基督钉十字架把我们从咒诅里面赎出来。这个咒诅呢，让我们一般想的就是亚当受了咒诅，对不对？亚当夏娃，我们是亚当夏娃的后裔，我们从罪的咒诅里面出来了，我们从死亡里面出来了。但是活在地上还有很多咒诅，你知道吧？你如果你在十字架上没有份，那你在地上就不是承受产业的，你是承受咒诅的。这个咒诅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利川讲的，保罗引用的话，从22节开始啊，讲到28节，直到你从生命册上被涂抹。你看看看看看看， 所以这个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为网罗，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鸡。哎呀，卡，好吧。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长长。保罗是说弯下，他说战斗。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将你的烈怒追上他们，愿他们的住处变为荒场。你看这个讲的都是直接应用，就是应用在他们拒绝基督以后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来了，就是说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拿来用嘛。那这些的话我们要不要再拿来用啊？啊，立川你有没有用过？
我们一般是要爱己的仇敌嘛。
对，
仇敌。
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引用？
这是旧约吧？
我知道嘛，可是我们现在引用的好话也是旧约的啊。实际上我们仍然在用，只是呢我们不必再去重复它，因为那一些事情是属乎神的啊。我们说不信的必然定罪，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做定罪啊？什么叫做刚才讲的没有从咒诅里面被赎出来？但是我们需不需要再去念一遍呢？啊，不需要了，不需要了。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些东西多么可怕，你不信主的结果是多么可怕啊，或者你信主了没有从罪里面出来，这都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基督既然赎我们出了咒诅呢，我们就应该离开咒诅而活，我们也不用再去咒诅别人，因为都已经在里面了啊，一切都已经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你可以说他这个宣告里面了，漏不掉的，你不用再去讲了，这个事情是已经命定的。当你拒绝基督的时候，他们平安的时候会变成你的啊祭坛，是不是？你的筵席在你的面前会变为网罗，这个是指着不信主的与神为敌的种种事情。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不去与这个属血气的征战，那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他的这首诗的结束也很有意思，有一点像什么，因为他列了好几类的人，第一个叫做谦卑的人，第二个叫做寻求神的人，第三个是穷乏人，第四个是被囚的人。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上讲的，也有点像主耶稣回答使徒约翰那个以赛亚书上的话。这几个呢都需要拿来这个往自己身上对一对。那特别美丽的一句话就是，寻求神的人愿你们的心苏醒。哎，这句话好啊，谦卑的人看见就喜乐。这个看见是看见什么？看见主所成就的救恩。什么叫做我们的心苏醒？所以为什么用这样一句有点特别的话？虽然它很美丽，我们还是需要试着去明白一下。慧英啊，你的心细啊，你给我们讲一讲啊。
就好像人醒了，就可以看到东西，就明白事情。没有醒的时候，还在梦里。
那看到什么东西？这讲的非常对啊。看到了什么东西？
看到神的事情。要不然的话就只是看到眼前的今世的事，看到必定要过去的事情。那永恒的事情反而看不到。
因为他这里所讲的是一个阶段，一个谦卑人他现在看见了某一件事情他开始喜乐，一个寻求神的人他一直在寻求，这时候他看见了，一下子他的眼睛被打开了，对不对？他看见了什么东西？你的心应该在这件事情上苏醒了。而且你在这件事情上苏醒，你整个人就苏醒了，是看见了什么事情啊？那底下有原因呢，说耶和华听了穷乏人，不藐视被囚的人。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事情呢？就是29节所说的，神啊，愿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当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恩成就的时候，一下子我们的心苏醒啊，就是说我不再寻找了，我不需要再寻找，我已经找到了，我找到生命的答案了，我找到神的作为究竟是什么，而且为了这件事情我非常非常的喜乐。可是这样的人你必须是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的人，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开始把自己归类为什么？穷乏人，被囚的人。他听了穷乏人的祷告，这个穷乏人的代表是谁啊？我们不这样想，但是你从诗篇这么多的话， 啊，这个穷乏的人、困苦的人、受逼迫的人，这个代表其实是大卫。大卫就在种种的状况里面祷告啊，祷告啊，祷告啊，神听了他的祷告，也就听了我们的祷告。他又说他的敌人要怎么样怎么样，一样嘛，这是先知的话。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主耶稣不是讲吗？他说你们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望的摩西。哎，结果摩西是告他们。这大卫有很多的话也是一样，我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再去告我们的敌人了。大卫已经告状告得够了，你看我们听了多少个他告状了吧？你不要嫌他烦了，他告状得很仔细，你要告的状他都替你告了，你要求的救恩他也都替你求了。对不对？无论从个人身上，像这个我们讲了好多次的诗篇五十一篇，还有许许多多他的祷告，祷告的好清楚啊。在这里当然也可以看见我们的名字被记载在生命册上。所以这个是这首诗这个先知的职分啊。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跟他们讲说摩西的书先知啊和诗篇上反指着他所说的话都开门徒的心窍，就是这些话，这些话就是指着主讲的，也指着我们讲的。所以我们读着读着又碰到一篇弥赛亚诗篇。这个百合花是什么调啊？
听起来很香的调。
十之八九呢是一个世俗的调子。为什么用世俗的调子呢？我也和大家说了好多了，他们都是有一个曲调，他拿照这个曲调来填词啊，填完了你把这个曲调抽走了，那这个填出来的词呢，它仍然有那个曲调的节奏啊、高低啊、韵律之美啊，都还在你的歌词里。
那个二十一节啊，他们拿苦胆给他当给我当食物，我咳了，他拿醋给我喝，对吧？这个呢，我想可能有点生活体验的话，你才知道啊。我们以前那个杀鸡啊、杀猪的时候，不小心把苦胆弄破了。
哎呀，鱼也。
那个食物就很苦。所以说本来是被别人吃好东西的时候避免苦胆弄破啊。
嗯嗯。
我想和这个有关。那个渴了拿醋给我喝的话，通常就是说你要请人喝的喝美酒嘛。但酒呢放的不好就变成了醋了。
嗯嗯。
就酒酸成醋。这两件事情本来在大卫的时候他肯定没想到，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啊，别人用苦胆和醋调着一种减轻痛苦的麻醉药，这个我觉得这个神的安排非常的奇妙。
是啊，所以你看这个，当然我们这都讲了许多啊，就是约翰福音是最完整写的啊，因为你如果没有约翰福音的话呢，只有马太福音记得这件事情，说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就没有下文了，你知道吧？那到什么时候？哎，我也没记错，这应该是约翰福音记的嘛。为的是经上的话都成就啊，他就说什么我渴了。约翰福音要是不讲的话，那就挂在那儿了，明白吧？所以老约翰是蛮仔细的啊，显然圣灵提醒他这个一定要讲啊。马太福音只记了一半，只拿说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耶稣尝了一口就不肯受。那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说那是一种麻药啊，不管它是不是呢，底下一句更重要，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然后所以耶稣受了那醋就说成了嘛，就经上的话都应验。我们就再念一章，这个其实篇很短，也可以连在69篇后面。其实
大卫的纪念诗交于灵长，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华呀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索我命的报回蒙羞，愿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啊哈的因羞愧退后，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伟大。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呀，求你不要单言。
哎，一共只有五节，你没看出来，这实际上是完全可以连到前面那一章的，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精简版啊。 有没有新约的引用呢？这里面
就是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
这是直接的引用还是观念上的引用呢？到我这里来是一个很好的观念，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尊主为大，这是谁的祷告啊？玛利亚。那这个又来了，这都是大卫发明的话，这个尊神为大，愿神被尊大，尊你为大，这都是大卫的话，没有别人这么讲的。你看这个历代志啊，列王记里面大卫的祷告，诗篇里面的大卫，他都是第一个人这样讲的。他一定还有很多，只是我们看得太熟了就过去了啊，我们都不晓得他这些。我们现在有很多网络新名词，对不对？大卫发明了最多与神来往的新名词。什么是尊神为大？尊神为大或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两个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这尊神为大是什么东西？
对，你觉得有好多生意的时候啊，在做决定啊，会在干什么的时候，好多说话的时候，那你可能先要直接看看神怎么说。
哦，对对对，你是用这个来做你的决定的，对你来说，那个的声音比什么都大，对吧？这个钦定本的翻译就是说 magnify， 就 magnify 就是在我们这边就是放大镜的意思。前面讲的是对我说啊哈啊哈的暴愧蒙羞啊，喜悦我受害的，这仍然都是还在讲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事情，就他的确是可以和前面一篇连在一起的。嗯，那我们底下还有一篇很长的诗，71篇，我们就下次再读了。